是西方向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之际，中国是不是会向莫斯科伸出援手，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分析认为，中国缺乏全面出手能力和动机，恐怕难以有效去帮助俄罗斯缓解经济压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中国当局一直都未有正面去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亦都未有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相反，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谈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已经令到中国在国际社会饱受非议。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度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并表示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展开正常的贸易合作。专家表示，中国可能会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有限度地支持俄罗斯，但不会冒住与西方关系彻底破裂的风险公开违反制裁。美国前贸易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基尔克雷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而且是对它自身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领域，中国仲不能够自给自足。增加贸易进口是中国最可能援助俄罗斯的一个领域，但这些措施要几年才能够见效。中国一般向俄罗斯出口电子、机械等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和能源。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藉着冬季奥运会来到北京，两国领导人举行过高调的会晤，并发表声明称两国战略合作无上限。在这段期间，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了高达1175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仲宣布向中国出口价值200亿美元的煤炭。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兵之后，中国同意放宽对俄罗斯小麦的长期限制。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有意加大贸易联系，除了帮助俄罗斯减轻西方长期制裁的损失，中国亦都有意将本国巨大的制造规模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在关键物资供应上实现更大的自主性。在2014年，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制裁之后，中俄双边贸易扩大了一半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家和出口目的地。两国贸易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1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6%。中国承诺的能源协议可以减轻莫斯科的经济痛苦，但是双方签署的石油协议为期10年，莫斯科没办法立即获得到可观的收入，而完成天然气协议所需要的新管道则要到2026年左右才能够投入运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指出，欧洲才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中国难以填补西方退出的空缺。他对美国之音说，账单太高了，如果可以避免，中国不想激怒欧洲人，中国可以减少痛苦，但制裁将会伤害到俄罗斯。这个星期，英国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别宣布退出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德国较早前已经停止北溪二号管道计划，该管道旨在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输送天然气。据《华尔街日报》2月17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在权衡过对俄罗斯的制裁选择时，评估了中国能够调动的资源，认定北京不是太过可能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大举的干涉。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远低于这一次对俄施加联合制裁的七国集团。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中国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7.3%， 而俄罗斯为 1.7%， 七国集团为 45.8%。 中国还可以帮助俄罗斯绕过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中国可能不愿意将本国的金融机构置于风险之中。西方国家上个礼拜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赶出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这个导致这个星期卢布暴跌，促使到俄罗斯央行将关键利率提高到20%，来到防止通货膨胀失控。中国有能力去帮助俄罗斯使用基于人民币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 CIPS 进行交易，但是 CIPS 受限于它目前的处理规模，并基本上只是用于与中国的交易。CIPS 每日处理约1.3万笔交易， 僅佔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 CHIPS 嘅 5%。 在俄羅斯被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拋棄之後，各個國家的銀行不太可能為了跟俄羅斯的銀行交易而轉向 CIPS。 更重要的是 CIPS 還依賴 SWIFT 的消息系統運作，因此 CIPS 在處理俄羅斯交易時可能會遭到西方的制裁。海投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雖然 CIPS 支付系統不涉及到美國銀行系統，但通過它進行的支付如果被認為是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就會引發對相關人員的制裁。實際上就是將 CIPS 的使用限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雙邊交易。俄羅斯的流動性還在持續下降的，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海外資產，限制它為受制裁銀行補充資本的能力。俄羅斯的支柱性企業亦都被制裁，這些企業將不能夠再在西方市場上籌集資金。儘管俄羅斯央行對西方制裁早有防備，一直在擴大它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規模，但是美元和歐元仍然佔它的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約兩成是黃金，人民幣佔 13%。 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中國央行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簽署的1500億人民幣互換額度，俄羅斯還有相當於9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一種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的貨幣，只是佔全球交易的約 2%。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星期三在一份分析報告中預測，俄羅斯的人民幣儲備可能在一年之內耗盡，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擴大的情況之下。艾西亞寫到，俄羅斯顯然會選擇增加從中國的進口，以人民幣去結算，而不是從歐盟，俄羅斯至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處進口。另一個想法就是使用中國央行的數字人民幣，它允許跨境交易繞過 SWIFT， 但是到目前為止，數字人民幣主要用於中國國內零售，俄羅斯亦都沒有同中國簽署使用數字人民幣的諒解備忘錄。正如之前幫助伊朗和北韓逃避制裁一樣，中國可能會利用規模較小的銀行和俄羅斯交易，因為這類銀行並沒有太多使用美元的國際業務，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響。但專家指出，中國大型金融機構違反制裁的成本太過高，目前中國四大銀行需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其中美元佔主導。據彭博新聞社上個禮拜六的報導稱，中國最大的兩間國有銀行中國公司銀行和中國銀行已經停止簽發購買俄羅斯商品的融資。智富海軍分析中心研究中國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專家維什尼克對美國之音說，這一次中國將需要更加警惕日益增加的制裁網絡，會對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的國家實施反制裁，任何對俄羅斯的支持都會帶來高昂聲譽代價。作為一籃子經濟懲罰的一部分，西方還限制了對俄羅斯的技術出口，這些措施計劃使到俄羅斯的高科技進口減少一半以上，將會打擊俄羅斯的軍事能力。西方的出口管制適用於任何國家涉及到美國技術的所有產品，這些意味著如果中國公司向俄羅斯提供違禁的科技產品，可能會被切斷與美國的技術聯繫。劉易斯認為，美國的制裁對中國有威脅力，因為北京在高科技領域相當依賴美國的供應。他說，中國的技術還未有先進到足以在所有領域去取代西方的資源。以芯片為例，中國是芯片進口大國，而美國在芯片生產上佔據全球主導地位。華盛頓還可以向中國的主要芯片供應商台灣和南韓施壓，要求他們不要向北京出售芯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